好，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主要做你自己要做的工作。主，一个降服的心，给圣灵有路在我们身上能够雕刻，能够制作。主要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思念你的爱，我们就愿意再次把自己重新奉献。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一个顺服的灵，主要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主要好让你的荣耀，好让仇敌羞愧，好让你的儿女的造就我们祝福。我们再把今天的聚会恭敬地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为大，愿圣灵在这里有自由，能够按着圣灵的意思来运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今天我们要进到撒母耳记上的23章。23章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有人来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这里的人，有人告诉大卫，那很可能这里的人呢是从基伊拉来的人。那要讲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回到就前面一章所提到的，22章所提到的。我们都记得当大卫在亚杜兰洞的时候，他的父亲父母家里面的人都来投奔他。那大卫顾念到他的父母年纪老迈，没有办法跟他一样和跟随他的人到处奔波，所以大卫呢就来到了摩押地，请求摩押王能够收留他的父母。然后他也对摩押王讲了一句话，就是22章的第三节末了一段话，他说，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么行。他不知道该怎么行，但他要等。结果呢，神很信实，在第5节马上就派了先知加德来，就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所以大卫在前一章里面特别说他要等，看神要怎么行。结果呢，神就见了先知加德说，你要回到犹大去，你不要留在摩押地，你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呢就顺服，就进了犹大，然后进入哈列的树林。那这就跟23章就连上了关系了，因为他如果是在摩押或者他堵在山洞，没有人知道他在哪。现在他到了犹大，有400人跟随他，即使在树林里面，犹大地附近的人都知道，会发觉他们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好在附近基拉就受到了非利士的攻击，所以有人呢就跑去跟大卫讲，因为毕竟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毕竟大卫是一个勇士，是一个战士，所以这些人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想到大卫。所以就有人就跑去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来攻击基拉，抢夺禾场。我们晓得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没有自哀自怜，因为大卫没有错，他没有犯错，结果他却需要逃亡。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犯错，被人家误会，我们被人家追逼，我们里面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苦。但是大卫呢，他没有自哀自怜，如果大卫一天到晚在抱怨，你想会有400人来跟随他吗？不可能的。你知道我们常常抱怨的人，大家巴不得离我们远一点。但是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他没有苦毒，没有怨恨，那种生命是吸引人的生命。所以在上章就给我们看见了，有许多的人现在的苦恼的，心里窘迫的，被大卫的生命吸引，就来跟随大卫。所以大卫他的生命借着十字架的工作， 他慢慢就脱离了自己，脱离了自我。我们常常是被我所充满的，但十字架呢，是让我们脱离自我，让神的自己来充满我们，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让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再说，十字架不可怕，因为十字架不是一个捆绑，十字架事实上是一个释放。十字架不是死亡，十字架乃是带给我们生命。十字架是帮助我们脱离自我，帮助我们进入神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十字架，我们就想到苦难。事实上，神从来不甘心使我们受苦。神借着环境是要释放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自由，让我们能够进入神的里面，与他有更深的联合。所以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里面特别讲到，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所以从神来的苦难，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乃是使我们属灵的度量能以扩展。所以十字架带下的乃是十字架的灵，十字架的爱。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非常的痛苦，但他想到谁呢？他顾及到他的母亲，他顾及到他旁边挂着强盗，他今晚就要跟我在乐园里面。你看，这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这是一个充满十字架爱的人。所以有人告诉大卫，非利士人来攻击基拉，抢夺禾场。我不知道禾场是打谷的地方，就是那个谷粒麦粒的地方，把麦粒跟糠分开的地方，是他们的粮食的地方。现在仇敌来，把他们的粮食抢走。你知道没有粮食，你就不能够保住；没有粮食，你不能够安息；没有粮食，你就没有力量征战。所以仇敌是很厉害的，仇敌常常把我们属灵的粮食给拿走，让我们里面不能保住，不能安息，不能征战。所以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特别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乃是因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换句话，没有耶和华的话，这些人基拉的人，他们不是没有努力，但是他们努力了没有效果，因为他们努力有了粮食呢，就被拿走了。所以他们是落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里面，所以他们想到了大卫，这时他们就派人去找大卫，因为大卫是个勇士，大卫又是他们自己支派的人，所以这是非常亲近的。然后我们就看见第二节，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大卫自己在逃难，但是大卫呢还关心神儿女的利益，这是不容易的。你知道我们在逃难，我们在苦难中，我们想到就是我们自己，对不对？我们从来不去想别人，我们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了，我们怎么会想去想别人呢？但大卫不一样，大卫关心神家的利益，但是扫罗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如果我们太关心自己的利益，你不要忘记，我们很可能像小扫罗一样。我们不要去批评扫罗，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人。我们只在乎什么？自己的宝座。你看，扫罗是关心他自己的宝座，但是大卫虽然关心，大卫呢不凭血气。有的时候我们一有天然的爱心，我们就冲出去了，但是大卫他虽然是关心，但他不敢凭自己的血气，所以在这里他特别去求问神。大卫不是一直都求问神的人，我们知道他当他去罗伯那边的时候，他看见了，你知道那个以东人，那时候你没看见他求问神，结果造成了好大的后果。所以大卫也是在失败中学习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去问神，我可不可以去攻打？就神就对他说，你可以去，必要把这个基拉交给这个拯救基拉的。但是跟随大卫的人啊，毕竟他们是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欠债的窘迫的，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对大卫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还尚且惧怕，我们还在逃难呢，何况还要公开的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些人他们都是乌合之众，他们跟我们一样，常常是看什么呢？看环境，常常看自己。这是我们常常碰到问题，我们就看环境，看自己。但是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大卫为什么要求问耶和华呢？大卫不是自己不相信了，大卫求问耶和华是为着他们，是兼顾他们。所以呢，他又求问耶和华。那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好，然后大卫跟从他的人呢，就往基拉去，结果就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就救了基拉的居民。所以我们晓得大卫走的路啊，他的逃难，他所走的路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它扩充了我们里面属灵的度量，能够使我们里面呢充满爱，充满怜悯。按照天然人来讲，大卫应该充满苦毒的，充满怨恨的，应该不会去管这些人的。但是十字架的工作呢，在困苦中使我们宽广，使我们属灵的度量能够增加，倒空我们，把我们从几个生命里面倒空出来，拯救出来，而以神的自己，以神的爱，神的怜悯充满我们。所以十字架的确是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自我自怜，好让神的爱，神的怜悯能充满我们。你看，这是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学到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苦难是造就我们，苦难不是在苦待我们。好，第二点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路让他们学习什么呢？学习征战。你看，他有那么多人来投奔他，后来都变成了勇士，他们怎么会变成勇士呢？你看，就借着这样的征战，征战以后呢，还能够得到礼物。你看，借着征战，神不仅让他们得胜，还让他们得到好多的礼物。所以每一次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每一次胜过什么呢？你知道，胜过的还不是属灵的仇敌而已，胜过我们的自我，胜过我们的自怜，胜过我们的自傲，胜过我们的自卑，胜过我们的己，结果呢，我们就得到好多属灵的礼物。主把他的自己更多的给我们。第三点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越过越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你记得大卫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就是对哥利亚打仗，那时候在撒母耳上17章。我们特别复习一下17章的45节到47节。撒母耳上17章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同样都是非利士人呢，在这边大卫是直接一个人对一个非利士人，但在那边呢，他带领这些跟随他的人对付整个非利士的军队，所以你看见原则是一样的。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之前是大卫一个人得胜，现在呢，大卫带领人一同得胜。大卫是预表主的，主在十字架上得胜，但是主也要在环境中带领我们与他一同得胜，要训练我们成为属灵的战士，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每一个苦难都是给我们征战的机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四节啊，你看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三章第四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什么呢？起身起来，我们也要下去。什么叫下去呢？下去就是代表我们是站在属灵的高峰上面，我们才能下去。所以我们常常被环境埋在地下了，但你必须要站在属灵的高峰哦，因为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站在属灵的高峰上下去，下去什么呢？去爱，去关心，去拯救其他受压制的儿女。这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面要学的功课，把他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学习住在主里面，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那种刚强的人。好，第六节我们就看见了啊，就在基拉这个地方，就在他们把敌人赶出去，他们拯救了基拉的居民的时候呢，祭司亚比亚他来投奔大卫，而且呢还带着以弗德，这是很宝贵的。之前有先知加德来帮助大卫，现在呢有祭司拿着以弗德来帮助大卫，这两个是有点不一样的。先知是怎么样对大卫说话？就当神的灵感动先知的时候，先知就说话。但是祭司带着以弗德来就不一样了，就你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可以问，因为以弗德里面有所谓的乌灵跟土灵，就是说当你在那里询问神的时候，借着乌灵和土灵呢，可以把神的旨意告诉你。所以你看见大卫经过苦难一层一层的现在来到了一个地步，他虽然不能到会幕那里去见神，但神把神自己的同在带来给他。所以我们如果在十字架的路上跟随主，越过你会跟他越来越亲。不仅有先知在神感动的时候能对你说话，这就讲到我们里面有恩高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也可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来询问神。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顺服了，他去拯救了，脱离自我，他愿意去关心别人的时候呢，你看祭司亚比亚他来了，带着以弗德，他可以随时的来询问神。当然大卫之前也询问神，他有的时候询问神，有的时候呢他没有询问神，有的时候询问神可能神不一定说话，但是现在有了祭司以弗德的时候，他每一次询问神，神都愿意跟他说话。所以我们看见神实在喜悦大卫，所以大卫逃难不能去会幕见神，但是神亲自来到他面前，所以这是何等的蒙福。所以十字架把我们剥夺，把我们倒空，把我们的己倒空，但相对呢，把我们与主越靠越近，与他联合的越来越深。当时的会幕我们晓得是在罗伯， 那时候呢，那个会幕已经没有约柜了，现在呢也没有祭司了，也没有以弗德了，剩下什么呢？剩下一个祭坛。祭坛是什么？祭坛就是主流血的地方，十字架流血的地方。所以今天神的家可以有很美的建筑物，但是呢可能没有神的同在了，可能甚至没有属灵的祭司了，也没有以弗德乌林土民，只剩下什么呢？一个祭坛。所以教会呢只能够传扬什么呢？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我们可以上天堂，我们得永生而已，只能传扬这只有祭坛。但是那个属灵的实际可能没有了，就像罗伯那个时候的情形一样。所以你记得当门徒在最后一个礼拜他们跟随主的时候，有一次他们跟主讲，主啊，你看何等的殿宇都是用美食黄金所装饰的，但是主怎么讲呢？到时候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你看见门徒跟随主已经三年了，他们还是看外面，所以我们也很容易看外面，但主是看实际。主不愿意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还在欣赏这个外面的东西，所以主只好为了拯救我们呢，他把这个石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挪取，免得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所以主后七十年果然圣殿被拆毁，完全的拆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希伯来书鼓励我们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忠心来跟随主。所以这是大卫，大卫今天在逃难，有人在跟随他。今天我们的主也常常被神的儿女忽视。你看启示录讲到最后的一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主在门外叩门，神的儿女在里面又唱诗又赞美，但是主呢在门外。所以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主而去，忠心跟随他，走这个十字架孤单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让他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有地位，不管他带我们往什么样的路去，我们都愿意跟随。别人可能都做王了，都富有了，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呢孤单的卑微的来跟随他走这条道路。好，这个时候在第七节有人就告诉扫罗了，说大卫到了基拉。所以你看见第七节跟第一节的对比，有没有看见有人告诉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有人体贴肉体，有人体贴圣灵。所以你记得在保罗在写最后的书信的时候，他刚开始他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神的家，他怎么形容神的家？神的家乃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可是到了后书，他怎么形容神的家呢？是大户人家，掺杂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做贵重的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木器瓦器都很有用，你今天在家里面，你看你所用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木器瓦器，你很少用金器银器，因为太贵重了。而且木器瓦器呢，你盖的房子都很大，但是金器银器你若盖房子，你盖不了多少。所以我们人常常看大，看有用，看被人家称赞，看事功多大，但是很可能这是木器瓦器。金器银器呢，常常又小，又被隐藏起来了。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有的是金器银器，有什么器瓦器，有人体贴肉体， 我跑去告诉扫罗你要出卖大卫，有人呢就跑去告诉大卫。好，这个扫罗这个时候就说了啊，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你看扫罗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仍然可以口口声声的说到神。所以主怎么讲呢？人看外貌，神是看内心。一个可以杀光耶和华祭司的人，一面他可以说这是耶和华，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所以我们不能够口里在那里尊敬主，心却是远离主。所以这是很实际的事情，这是需要神的光来光照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十字架的功课在我们身上，否则的话我们就活在自我的里面。一个自我的人呢，是活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来跟随主啊，走这条道路。这时候扫罗就招聚了众民啊，要攻打基拉，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你看见扫罗招聚人，不是攻打非利士人，而是攻打大卫。今天你从历史历代里面看见，像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怎么讲呢？弟兄告弟兄，就好像这样子告到不信任那里去了。有的是为了争什么争教会的财产，你看那个就好像这里一样，扫罗在招聚人，不是攻打敌人，攻打自己的弟兄。大卫为以色列征战得胜，可是以色列的王呢却发怒，这是扫罗。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必须看见征战的背后，我们乃是与那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那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对象永远不是人，永远是背后的仇敌。好，第九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就祷告神，你看大卫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仆人听说扫罗要下来灭城，那基拉的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要不要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你看大卫在这里祷告神，求你指示。神说扫罗必要下来，基拉呢人呢必交出来，把你交出来。所以你看大卫跟神的关系现在好像什么呢？好像人跟朋友的关系一样。你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有一句话，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你看摩西大卫跟神的关系什么情形？为什么摩西跟大卫跟神的关系这么亲近？你看他在神的手中只做了40年，每一次他所带领的人要控告他逼迫他的时候，你知道大卫摩西做什么事吗？俯伏在地，从来不会自己讲话。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跟主的关系好远的感觉，但是你知道这是付代价的达到的。好，然后13节你就看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起身去了，出了基拉，往他们能往的地方去。你们觉得好凄凉他刚刚拯救了这边的人，现在呢他必须出去， 然后往什么地方？往他们能往的地方，他没有太多地方可以去。然后扫罗听见就不出去了。所以这里你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可悲，但是却很现实的事。大卫救了基拉的人，基拉人却要把他交给扫罗，为什么呢？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一方面显出我们人性的弱点，一方面显出扫罗的残忍，因为他们知道扫罗为了你看拿伯的祭司帮助了大卫，而且是不知道的情况帮助大卫，整个城都给杀光，就显出扫罗残忍，也显出他们的人的弱点。但是你看见大卫有没有抱怨呢？没有。为什么？因为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主自己就是走这条路，所以你看大卫走的路呢，其实是预表主的，主就是走这样的路。当主最后一个礼拜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少人欢迎他，何善纳，何善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很多这样的人呢，到后来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形容他，与他一同吃饭的用脚踢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如此，大卫是如此，跟随主的人你也会有这样的遭遇。很多从前可能是与你很好的人，现在呢辜负了你，你怎么办？你看见大卫心中没有苦毒，因为十字架就是除去我们里面的自我，除去这些苦毒，充满着来自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宽恕。今天我们很多人为着这个我们受伤了，因为有人误会我们，有人背叛了我们，我们为此受伤，而且可能一辈子我们都不能够原谅。就是结果我们，你知道我们自我就被这些苦毒受伤，我们起不来了。但十字架事实上呢，就是教我们经历这些，然后还能放下，还能用爱，还能用怜悯来宽恕。所以大卫，神允许大卫经历这个环境，让他经过，让他放下，让他倒空，然后让他被神的灵充满。这也是我们要学的功课。你要走这条路，我保证你，你迟早要经历这样的环境。问题是你是怎么样呢？你能够自暴自弃吗？你愿意，你要一直在记恨苦读吗？还是你要祷告神，神啊，求你释放我，让我从这里出来，让我回报人的仍然是爱、宽恕跟怜悯。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宽恕？宽恕就是一朵花，当你践踏它之后呢，它还能够发出花的香气。所以大卫看跟随他们就要学这样的功课，这也是我们主带领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神要大卫继续学漂流的功课，不住在城里面。你知道住在城里面很舒服的，有门有栓，而且呢安定的嘛。但是神不要他，要他，要叫他继续学习漂流的功课，要叫他学习什么呢？去征战，要他学习在征战中得鲁物。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哇被这些人赶出来了，但我没有想到神在训练他，神训练他带领这些人来征战得胜得鲁物。然后我们看见了神给他更多的勇士了，从400人现在出来的时候有600人了。所以你看见了，如果我们里面充满了苦毒，没有人要跟随我， 但是当你放下的时候，当你倒空的时候，当你充满了神的爱怜悯的时候呢，自然就吸引人一同走天路。所以没有怨恨，没有苦毒，这样的生命吸引更多人来跟随主，更多人跟随主。好，第十四节，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现在大卫仍然在旷野，仍然在山洞里面，他常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我想如果你去读地图，看地图，如果你能找到这几个地点，你会比较容易了解。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地图常常你找不到这些地方。我稍微大概的解释一下，如果你把犹大地用一个方块来代表，它的左边，它的左边呢就是地中海，它的右边呢就是约旦河，死海这一带，然后左边这一部分有一大部分呢是非利士人所在的地方，那如果是在过了约旦河呢，这一边呢，右边这边呢，那就摩押，大卫最先逃到非利士地的时候，他是在可以说是比较靠左边，当他带父亲到了摩押的时候，他是过了约旦河在右边，然后先知告诉他，你再回来犹大地的时候，他在那个树林里面呢，那基本上是靠近，比较靠近，是在犹大，但比较靠近非利士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在那边呢，附近就是基伊拉城，他就下来了一点，向着东南方下来一点。然后呢，现在他又离开了，然后就来到了西弗，又下来，然后如果你再读下去呢，他就到马云的旷野就再下来，后来就来到隐基底，我们刚刚读了隐基底呢，就已经靠近死海了，所以他是这样子慢慢逃来，他是这样下来的。好，现在呢，他是住在西弗旷野的山地，然后扫罗呢，你看天天寻索大卫，扫罗不务正事。他做王的应该是站在高处为神的百姓着想，但是他每天想的就是威胁他王位的人，他天天在寻索大卫，那大卫呢天天在寻索神，所以你看这不一样，我们是天天在寻索大卫的，我们还天天寻索神，但是这里有句话很宝贝，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里面该多好，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神的手里面夺去，所以这是何等的安慰，这是何等的安慰。好，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就看见约拿单了，他真的是大卫一个真心的朋友，这时候他来见大卫，有很可能是大卫派人去告诉约拿单，因为大卫扫罗在天上寻找大卫找不到，那约拿单可以找得到，我想 有可能是大卫 有派人去告诉他，是他来相见，所以约拿单看见他真是他的真心的朋友，使大卫能够依靠神得以坚固。大卫一天到晚在逃难不容易啊！如果你真的一天到晚在逃难，你就知道，而且你知道他整个逃难的过程大概有十几年了，我们是很快就读过去的。你知道，你如果逃难个几天、几个礼拜可能还可以，一逃就逃了十年，每天在旷野过这样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能约拿单就来安慰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就没有办法摸到你，你有一天你要做以色列的王，我也要做你的宰相，在原文他不是说我要做你的宰相，在原文就是我也要在你旁边， 比如说我在旁边辅助你，哦，他说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哦，意思就是说呢，扫罗虽然在逼迫大卫，其实扫罗的内心很清楚，有一天大卫一定要做王，哦，所以他说我的父已经知道了，哦，所以他就跟大卫重新立约，哦，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立完约呢，大卫仍住在树林里，伊拿单就回去了。很可惜，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从此就没再见面了。再提到伊拿单呢，他就死了。你看，一个这么爱大卫的人，也愿意大卫来做王，也愿意他在趴他旁边来辅助他，但是当大卫住在树林的时候呢，约拿单回去，这就是我们上次交通的。就这人来看，你找不到一个人的感情，啊，像大卫这么跟大卫这么好，可是他的下场却这么悲惨。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如果约拿单跟随大卫进树林过漂流的生活，他有一天就跟大卫一起做王。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若能忍耐，你知道你要去漂流的时候是要忍耐的，我们若能忍耐，也要跟他一同做王，与他一同受苦的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约拿单的例子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爱主也不能只有心愿而已，你爱主不能只是口号而已，你爱主呢，你需要跟他一同走这条道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要跟随，都要跟随。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你不要想在世上你还活着的时候得荣耀，因为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得荣耀。你不要想要在世界得荣耀，你不要想在基督教的世界得荣耀，你不要想在这个地方得权柄，得人的爱戴，得人的称赞，得财富，得权力，得名声。主的一生是这样的路，主的门徒都是这样的路。今天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还想要啊得到人的称赞，得到权柄、地位、名声、财富，你迟早你只能跟到一个地步，你就跟不下去。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清的这一点。好，19节到23节，这时候你看见西弗人告密了，西弗人就起身，西弗人就上到基比亚见扫罗，大卫在我们这里的树林里面，在那个藏在南边的哈基拉山里面，王啊，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你的王的手里。扫罗听到很高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惜我。你们回去查明他的住处行踪，看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很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如果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他出来。所以你看，有人就告密。当然告密有可能两种原因，有一种呢他想要得好处嘛，但有一种是怕大卫，怕扫罗，因为扫罗太凶狠了。他说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你看扫罗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你看一方面是这么的不敬畏神，一方面口口声声的讲到神，说你们体恤我。你看他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应该体恤我，事实上他是一个逼迫的， 所以我们如果远离了神，我们很可怕的。如果你一个远离神的，你真的是在黑暗里，你看不清楚光景，你觉得都是人在逼迫你，你可能没有想到是你在逼迫别人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在他的光中见光。你看他说到大卫很狡猾，但是大卫呢，你看确实，所以大卫，所以诗篇讲到，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但是呢，你知道悖逆的人、诡诈的人，神要用弯曲待你。扫罗看大卫是一个诡诈的人。却不知道自己的本质。那他说，我要从千门万户中把它搜出来。你看，所以我们这就为什么扫罗跟大卫不同的地方，扫罗没有十字架的经历，他没有跟随主，他就活在自我的，因为活在自我的里面，到时候讲的话，你看理直气壮，但是却不知道不是合乎神。所以我们需，为什么我们 你知道我们越跟随主越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环境的问题，我们有难处，事实上是神借着这个来祷告，来学习降卑。好，就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大卫呢就写下了诗篇。所以你看，每一次有了这些苦难，有了这些经历，大卫就把它记录下来。诗篇五十四篇，我们看一下啊。诗篇五十四篇，诗篇五十四篇一开始，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你看。大卫听见了，西弗人就告密。那时候大卫什么呢？作着训诲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所以大卫把这个经历写下来，做什么呢？做训诲诗，来教训我们。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历，被人出卖了嘛。但是呢，在这里有我们教导我们的功课。他说：“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所以你看，一个眼中没有神的人，这些都是神的百姓呢。所以你看见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就说嘛，神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都是神的百姓，但神的百姓可以眼中无神。所以大卫说：“求你救我。”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祷告，救我们脱离仇敌。脱离什么？脱离什么样的仇敌呢？脱离我们的光景，眼中没有神。所以大卫写诗篇十六篇怎么讲呢？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自动摇。所以我们要脱离一个眼中没有神的光景，我们要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不摇动。所以到第四节，他知道神是帮助我的，因为他眼中有神，他把耶和华摆在他的面前，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称颂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极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所以大卫在这里写的诗，基本上他乃是求神救他脱离他里面那种没有神的光景，让他能够常常的能够定睛在神的面前，里面没有苦毒，没有怨恨， 因为神是帮助他的，所以他要把甘心的祭献给神，称赞神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哦、所以这个是一首训诲诗来教导我们。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4节到29节、哦、这是最后一段了、哦、在这里我们看见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他的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所以大卫又逃难了，从西弗又往下走，来到了马云。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这个时候很紧张了，因为扫罗在山的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的那一边走，你看同样一座山呢、哦，大卫和跟随他的有600人，扫罗跟随他的人更多了，你看在同座山，但是两边。大卫急忙 躲避扫罗，因为这时候很紧急了，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现在从四面要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拉获他们，这个时候神干预了，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劫，请王快快回去。所以扫罗就在快要抓住大卫的时候不追赶大卫。所以你记得我们刚才读的54篇，耶和华听了我的祷告，我要把甘心的祭献给他，就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什么呢？希拉哈马希罗杰。所以我们也许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也有这一段，我们快要被包围了，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那个地方那个地名呢，我们可以给它取名，那个经历可以取名，就叫做希拉哈马希罗杰。那这什么地方？这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一个分开来的盘子，分开来的盘子。为什么讲说它这个地方叫做分开的盘子呢？因为这个山就像个大盘子一样，他把扫罗跟大卫分成两边，可以把它分开来。那分开的盘子也可以说呢，把扫罗的心分开来了，因为扫罗在那里到底要追大卫还是要回去攻打非利士，扫罗也不知所措，到最后呢他只能去追非利士，那才是他真正的仇敌。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心，你记得在124篇我们看一下，124篇这是大卫的上行之诗，124篇这是大卫写的诗，第7节，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你看他真的是像那个网把他网住了，他要被抓了。他那个经历真的，我们真的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了，网罗破了。你看神干预了，他们回去了，网罗破了，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在乎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好，罗马书第八章，这我们很熟的了，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7节，罗马书第八章35节到37节。 我们知道这个分开的磐石，磐石就是基督说的，磐石可以把我们跟敌人分开。但是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没有人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你看这是什么？这个是大卫的经历，这是保罗的经历，这也会是我们的经历。虽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深，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一点，啊，尝到一点这个滋味。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所以这个地方叫希拉哈马西分开的磐石。所以你看大卫每一个经历，这个地方都有名称，都有一段经历留下来。你知道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苦难，没有逼迫，你没有经历，你的生活很平淡的。圣经上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以弗所说，意思就是说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杰作在原文那个字呢，在原文就是一首诗，就是诗。我们都是神手中的诗。如果我们生活很平顺，你看这个诗这个歌啊，没有高音跟低音的，是很平淡的，无味的。但是一首诗歌很好听的时候，你看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什么？还有希拉突然停下来。你看我们就常常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跟随主了，你就发觉了你真的是有感情。我们以前常常的被教导什么？你找爱主一切都没有问题，但你发觉我们爱主怎么那么多问题，事实上那些问题都是造就的。所以接下来你看大卫怎么样呢？29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为什么说从那里上去呢？因为那里是很低谷，因为你在苦难的时候都在低谷，但是现在呢，从那里上去，上去住在哪里呢？隐基底的山寨，隐基底的山洞，这个坚固城，现在他可以休息一下了，现在好像细拉了。你看我们的神常常是这样，他带领我们经过一段环境之后呢，然后让我们休息一下。这是细拉，他是隐基底的山洞山寨，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奖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好，可以休息一下。那什么是隐基底？隐基底的意思是什么？隐基底的意思就是羊羔的泉源。你知道羊在旷野走路的时候，特别是羊羔，就小羊，走走走就累，走走走就干渴了。在神的眼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好像在羊羔一样，在旷野漂流走了久了以后呢，现在神给他一个泉源，羊羔的泉源。现在神给他这个泉源，可以苏醒他们疲惫的心，为的是怎么样呢？走前面的路，所以路还没走完，下面还有路要走。然后你就会想到歌中之歌雅歌，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歌中之歌雅歌第一章第14节，雅歌第一章14节，雅歌第一章第14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 这边特别提到隐基底，因为我们知道隐基底是个旷野，在旷野里面你突然发觉有一个葡萄园，它多美。可是呢，在葡萄园，如果你知道葡萄园的话，葡萄啊，重在结果子的，所以葡萄很少提到它的花，因为葡萄的花呢很短暂，它一开了它就卸掉，为的是要结果子了。所以在隐基底这个旷野里面，你找到一个葡萄园，在葡萄园里面通常你看不到花的，但这里呢有一棵凤仙花，原文的意思是一树一把，还不是一棵，一把的凤仙花。那凤仙花是什么样的花呢？凤仙花很鲜艳，凤仙花是一般女孩子用凤仙花做什么呢？做指甲油用的，就擦起来很鲜艳。在一个旷野，在没有花的地方，有这么 一束美丽的花，是什么呢？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束凤仙花。”换句话说，当你追求主来有慢慢你有了经历以后呢，你好像披戴了基督，基督呢就好像那一棵那一束美丽的凤仙花，现在什么呢？旷野葡萄园中，多美！所以今天神把大卫跟他的跟随的人从基伊拉要把他交给扫罗的手中的时候，他出来，他逃到西弗的旷野，西弗人去告诉扫罗，所以把他交给扫罗。当他逃到马云的时候，马云的旷野的时候，你看扫罗跟他跟随的人呢要包围他，但是网罗破了，他从这里出来，神把他带到隐基底，这羔羊的泉眼里面，让他能够在这里重新疲惫的心灵能够被苏醒，预备走前面。所以你看在我们主的手中，虽然有艰难，但是呢却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主，跟随他来走前面的道路，好不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再为着你的爱跟你的手，我们来感谢你。你那个充满钉痕的手，用你的爱来制作我们，来雕刻我们。主啊，圣愿我们因着你的爱被激励，不再为自己活，来为你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甘心乐意的把自己交在来充满有了满了钉痕的手中。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要做的工作，好彰显你，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